烧烤的。所以后来虽然用牛粪来取代人粪，但是很明显给我们看一切都不洁净。以色列人不会知道什么叫不洁净，他没有想到拜偶像就是不洁净，他只要吃这些东西是不洁净的。现在呢，很明显的，神就借着这个让以西结表演，他在390天的之内，他所吃的饼就是这样的饼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是以色列家的预兆，告诉我们将来以色列的前途是怎么样的前途，明白吗？所以第一，他要被围困；第二，我们知道他要么要吃不洁净的东西；那第三，在你们中间，父亲要吃儿子，儿子要吃父亲。那的的确，等到最后饥荒的时候，他们真的自我残杀，他们真的饿到一个地步，他们真的有吃自己骨肉的事情。所以你看见圣灵在这所说的预言并不是随便说的。为什么以西结能看那么远呢？因为他看见了耶和华荣耀的异象。所以这里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，这些预言将来果然通通要发生的。那么然后呢，叫谁呀？叫以西结去理发，拿一把刀，就当作剃头刀一样。这个剃头刀呢，是把头发呢分成三部分，胡须也分成三部分，然后用天平呢将这个发须呢去平分，所以三分之一、三分之一、三分之一。然后围困城的日子满了，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，将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，将三分之一任风吹散。为什么？因为要做以色列全家的预兆。所以现在神要让以西结表演。那弟兄姊妹，以西结已经不会说话，哑巴已经够难过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神要以西结学更深的，为着要教他的话叫别人听得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人都是额头坚硬的，这些都没有耳朵听，他起码有眼睛看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看见说以西结呢躺在那里，一边是390天，另一边是40天。那想想390天是超过一年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身体如果是往一个方向躺390天，你会怎么说？你说这个人一定中风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要请大家记得啊，这个第四章有一个中风的身体，到了后面有一个身体本来是枯骨四散解体以后，后来慢慢慢慢的皮也长上了，然后有一个身体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讲到以色列的光景很清楚的，现在以西结要现身说法，要当着他们的面要表演这件事情。当他表演的时候，他们听不见，但是他们看得见。他们起头看这个提，他们起头看这个这个谁呀、啊？他们起头看这个以西结剃头，好像剃庞克头，对不对？好像这个三分之一，如果真的把两边三分之一，这只有中间的三分之一，就是所谓的庞克头嘛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，到底他是不是剪庞克头？不是的，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就引起他们的注意，要他们悔改，明白吗？所以要知道说，现在以西结不光讲预言。以西结是表演语言，那为着这些话他要付上代价的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你为着说话，你到底为着你所传的话付了多少的代价？你学了多少的功课？为什么有的话有能力？因为那些话是你经历过的。为什么那些话没有能力？因为那个是纸上谈兵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以西结神的手在他身上，不只叫他舌头贴在上膛上，你看见他要做这许多的表演，明白？到了第七章，日子近了，看哪、啊、看哪、啊，日子快到了。所以很明显你就知道说，等到以西结把这些都表演清楚了，你就没有多久，那果然预言就要应验了。那最重要的，先把目标弄清楚，就是说耶路撒冷要沦陷，耶路撒冷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圣殿要被拆毁。那我到那一天以前，当然有很多事情要发生，这里都是预言里面的一部分。 那都代表什么？都代表以色列将来的前途，对不对？以色列到底有没有前途？从这里就看得很清楚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因着他们没有耳朵听，所以以西结就付上代价。他不管怎么做，他不管怎么卑微，他不管付上多少代价，只要人家能够听见、看见、明白神的预言就可以了。这就是一个为主说话的人，他所付上的代价。所以我们常常，我们知道有一本书叫做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， 就是做门徒的代价，还有一本书叫做 The Cost of Leadership， 就是做领袖的代价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所有真理要为主说话的人，他所付上的代价就是第四章第五章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。到第六章圣灵就解释说为什么要被围困。所以说人子啊，你要面向以色列众山说预言，然后所有的众山在山杆上面都满了偶像，所以清楚得很。到了第七章就是告诉他们说，第十节说看哪、啊、看哪、啊、日子快到了。所以很明显的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这个事情就要成功了。那么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到底他说的预言是怎么说的。第四节，你要向左躺卧，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，要按你向左侧躺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，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，就是390日。为什么以色列围困呢？因着他们的罪孽。那么我们常常会说，这个以色列围困的时候，这个十个支派已经不在了，十个支派老早被掳到亚述去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为什么耶路撒冷被围困呢？不光是因为犹大的罪，也是因为以色列家的罪；不光是因为南国的罪，也是北国的罪。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以西结他虽然是讲到耶路撒冷的故事，虽然讲到犹大的故事，但他每次讲到以色列全家的时候，他不只是讲到南国，他也是讲到北国。讲到最后两根杖要变成一根杖的时候，他也是讲到美国，讲到犹大的杖和以法莲的杖。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，在以西结的眼光中，虽然以色列十个支派老早在100年前已经被掳了，但是在以西结的心中，不要忘记为什么后来耶路撒冷被围困，因着他们的罪孽。所以现在呢，为了这个缘故，现在以西结呢要向左躺390天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以色列家老早被掳了，所以已经被掳到亚述去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神计算耶路撒冷的时候是计算全家的，明白？虽然你们不到耶路撒冷来过节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耶路撒冷所以被拆毁，后来以色列虽然犹大虽然被掳到巴比伦，原因在哪里？不光是犹大犯的罪，还有再加上以色列家犯的罪。所以在神的眼光中来看，以色列家跟犹大家是分不开的，所以很清楚，很清楚的。然后他下面说，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，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，一日定一年。所以你躺卧了40天以后，你就知道说犹大家得罪神40年了。所以你为着那个40年，你要表演40天，明白吗？所以你要露出膀臂，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，我用绳索捆绑你，使你不能辗转，只等你满了困城的日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果然我们知道说以色列这个以西结他往左边躺了390天，超过一年，然后为着犹大呢又往右40天。那为什么这样做？因为一天抵一年，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以色列被困呢？原因就是要他们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， 那么后来为什么有四十年呢？因为为什么有四十天呢？要他承担犹大家的罪孽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现在390天代表390年，40天代表40年，390年，你看北国怎样得罪神，然后后面的40年代表告诉我们说，这个雅各家不犹大家怎么得罪神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390年在哪里？40年又在哪里？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从圣经里面找到，果然以色列家担当他们的罪孽是390年？这个比较不是很困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以色列家被掳，以色列家很清楚，当你读北国历史的时候，都是因为耶罗波安的罪。所以如果你从耶罗波安开始一直到后来，你可以算得出来是390年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自从耶罗波安以后，你看见因着以色列家得罪神，所以现在呢，很明显的，现在神就把犹大连根拔起，抛到遥远的地方，而且神让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围困。那个原因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他们要承担他们的罪孽，所以390年是比较容易算的。大概如果讲过去的话是比较容易算的，那么还有如果讲过去，那么40年呢是犹大的40年。那么犹大的40年是怎么算的呢？我想最容易的一件事就是当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，你如果读耶利米书的话，耶利米所预言的刚好是40年，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亡国以前的40年，那么那个大概就是耶利米预言的范围。但是最稀奇的就是，因为有一个比耶利米更大的，就是主耶稣。不光耶利米哭耶路撒冷，我们的主也哭耶路撒冷。所以对于耶利米来讲有40年，对主耶稣来讲也是40年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从主钉十字架以后40年就主后70年，结果你看见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主说预言说，时候到了，你们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，这40年是代表耶利米那个时候的40年，也是代表那个40年是以色列亡国前的40年。那么以色列正式亡国是主后135年，但是简单的来说，等到圣殿被毁，那个已经可以说，就可以说以色列在那里就开始走入历史了。所以许多人讲到以色列王国，可以讲到主后70年开始算起。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讲到40年当然是王国以前的40年，那么那40年就是西西家所讲的40年，因为大家都不是西西家，是耶利米所讲的40年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在北国有一个罪叫做耶罗波安的罪，南国有个罪叫做马拿西的罪。但是很稀奇，在北国从来没有个王，从来没有带进复兴过的，从来没有回过头，从来没有悔改过的。但南国不一样，虽然马拿西离弃神，但神兴起了约西亚，就做了洁净圣殿的工作。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耶利米就开始做先知了。所以你看见说，真的讲到这个什么，真的讲到这个讲到这个南国的时候，他们是悔改过的，因为到了约西亚的时候他是悔改的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虽然前面有很长很长得罪神的历史，但是如果讲到犹大得罪神的历史，很清楚的就是从耶利米这书第一章开始，那么到最后一章，我们看见整个的时候就刚好就是40年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哭泣的耶利米乃是预告将来有一个比耶利米更大，他哭耶路撒冷， 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，我巴不得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，十字架的两个膀臂就像母鸡的两个翅膀一样，只是我愿意，但是你们不愿意，所以从此以后我把你们的家留为荒场。我们主说这句话